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下面翻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六章。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六章一到六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儿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的妹妹也不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爱我们慈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今天在你复活的日子，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赞美你、聆听你的话语，就祈求你在这个时候，你的圣灵如火洁净我们，特别是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造就你自己的教会。也祈求主的圣灵在每一个你的儿女的心中做工，让我们听到你的话，听到你的福音，真的认识你、归向你，将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之前马可福音第二章和第三章讲到中，我们特别讲了一个重点的内容，就是耶稣在他的早期公开侍奉的时候，耶稣遭到了文士和法利赛人以及众人各种各样的抵触和抵抗。比如在第二章，主耶稣在加百农，当主耶稣医治好了患了多年瘫痪的病人之后，主耶稣就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可是文士他们心里质疑耶稣，说这个人为什么说健忘的话呢？除了神以外，谁可以赦免人的罪呢？又如当耶稣在从税官上呼召税吏马太的时候，成为耶稣的门徒以后，耶稣和许多税吏和罪人一同坐席吃饭的时候，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责备耶稣，说他为什么和罪人和税吏坐在一起。又当安息日的时候，耶稣的门徒饿了，经过麦地的时候就掐了麦子里的麦穗吃了，这时法利赛人就公开的指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做了什么不可做的事呢？到了第三章，我们知道到了安息日的时候，当耶稣医治怜悯一个手枯干的人，法利赛人就和西律党人一同商议要除灭耶稣。还有当耶稣在会堂把从污鬼附着的人身上赶出污鬼的时候， 那些抵挡耶稣的文士啊，就责骂耶稣，说什么呢？说耶稣赶鬼是告鬼王别西卜赶鬼。当耶稣行了这一切的神迹奇事，医病赶鬼，我们知道甚至连耶稣的母亲弟兄也来寻找耶稣，阻挡他继续行这一切的事情。耶稣作为天国的君王、救赎主、弥赛亚，他来到地上的公开侍奉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传讲天国的大好消息，永恒的福音。然而，不论是宗教领袖、普通百姓，还是耶稣的亲人，大部分的人对耶稣基督福音的回应啊，对耶稣基督的回应的方式就是抵挡、拒绝。上一个主日，我们总结了第五章，耶稣公开侍奉所行的三个神迹、三个故事，就是在格拉森外邦地赶出一个被一群乌鬼所扶着的人，主耶稣也医治了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主耶稣也使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的神迹，行了从使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的神迹。那么这三个故事我们讲了，它启示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书的主要宗旨就是启示我们这一位道成肉身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主耶稣他为我们带来的一个大好的消息，一个福音的画面。所以这就是第五章给我们启示的一个完整的福音的画面，主耶稣他是如何的怜悯罪人，如何的赦免、医治、拯救罪人，主耶稣也是那个他如何得胜了魔鬼撒旦，得胜了那个死亡罪恶的权势的弥赛亚，主耶稣也是那个赐永生复活的救赎主。所以这三个故事当中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信、信心。就如主耶稣说的，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信什么呢？就是信福音。所以我们可以把第五章看作是一个信心的篇章，第五章是一个信心的篇章，或者说是信靠弥赛亚耶稣基督福音的故事。第五章是一个信心的篇章，信靠耶稣基督福音的故事。那么接下来在第六章给我们启示什么样的真理呢？我们也可以概括的说，就是没有信心的篇章，是一个不信靠的时代的篇章，或者说是厌弃弥赛亚救主、不信靠耶稣基督的故事。所以首先我们第一点要来看厌弃耶稣的拿撒勒人。讲到拿撒勒，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耶稣虽然出生在伯利恒，但是耶稣从小是生长在拿撒勒，他是在拿撒勒长大，所以拿撒勒就是他的家乡。耶稣也被称为拿撒勒人，所以经常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我们知道拿撒勒在加利利海和约旦河谷的西岸，那么他离开加百农只有12公里的路程。那么现代的拿撒勒是以色列北部 的一个啊最北端的一个城市。当时的拿撒勒啊是属于加利利地区的啊，当时的拿撒勒是属于加利利地区一个比较贫穷贫瘠的地方。今天的拿撒勒啊，今天弟兄姊妹还知道看到拿撒勒在以色列啊最北部的一个城市，大约有5万多人口，那么其中30%-40%是基督徒，其余的大部分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那么耶稣在早期的公开侍奉的时候，主要是在加利利地区和加百农啊，在这个地方开展他的福音事工。那主耶稣在侍奉的时候，我们之前讲了，主耶稣在加利利的侍奉大有果效，主耶稣医病赶鬼，呼召罪人悔改啊，传扬天国的福音，所以很快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地区，当然包括离他啊离加利利很近的耶稣的家乡拿撒勒。马可福音记载了当耶稣施行完三个重要的啊这个指向基督福音的这个神迹之后，那么主耶稣就再一次和他的门徒啊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拿撒勒。那么主耶稣回到家乡拿撒勒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就是要再一次向他的同胞啊传扬天国的福音。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故事的背景。下面我们来看圣经第一节告诉我们说，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来的这甚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呢？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耶稣到一个地方啊，安息日的时候他都会去会堂啊，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主日敬拜，安息日的时候。所以耶稣来到犹太人的会堂，也就是敬拜上帝的地方，来传讲上帝的话语，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教导的内容，传讲的福音震撼了他们，是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原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传讲的这个真理啊，这个每一句话都使他们惊奇啊，主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都使他们惊奇。那么众人听了以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这里给了我们三个方面的反应。第一个，他们说这个人是从哪里有这些事情呢？他每一句传讲出来的这个真理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他们疑问的，哪里来的这些事？他传讲的每一句真理是从哪里来的呢？第二一个就是说，是谁赐给他这些智慧的？那么我们从原文中可以看到，他们疑问是说，他们不认为他是一直有智慧，这个智慧好像一时性的。那么第三个就是说，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他们知道耶稣所行的，耶稣手所做的，耶稣所行的啊，医病赶鬼行神迹，一遍一遍不断的在做，他们知道这些。他们听到了什么使得他们惊奇呢？啊，这里是说他们听到了使他们惊奇啊，他们也惊奇他的智慧，惊奇他手所做的。 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的对观福音书中并没有记载，但是在路加福音中有着详细的记载。路加福音第四章的16节到20节告诉我们说，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啊，这是路加福音给我们记载的。有人把先知书以赛亚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贫穷的人，差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的悦纳人的喜年。啊，这就是耶稣所传讲的。于是把书卷起来交给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我们知道耶稣他所传讲的就是旧约先知以赛亚在主前700多年前对耶稣基督自己的预言。耶稣所传讲的就是以赛亚先知在公元前700多年前对耶稣基督自己的预言。那么这个预言是什么呢？就是主的灵在我身上，上帝的灵在他身上，上帝用膏膏他，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就是那一位受膏者，他是那位受膏者。在过去我们知道受膏是指君王、祭司、先知啊，他们这个要承受圣职的时候来自属天的啊权柄的膏抹。所以主耶稣他是那一位真正的受膏者，他是君王，他是祭司，他是先知，而且他是最大的君王、最大的祭司和最大的先知。那么他来了要做什么呢？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要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这个就是出自以赛亚书啊61章啊1到2节。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人，或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那么传讲报告神悦纳的喜年啊，我们之前反复讲过好多次，包括在啊这个以赛亚书，还有这个旧约的啊利未记，都讲到那个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就是喜年就是传扬那个大好的消息福音啊，就如这个费城这个纪念钟上所刻的那个经文。所以喜年大好的消息福音啊，原文中叫 Evangelia， 就是福音大好的消息。那么这个福音使那些谦卑的人啊，使那个灵里贫乏的人、谦卑的人啊，灵里伤心的人、畏罪忧愁的人，那些被罪所掳去的人，那些被罪弄瞎眼睛的人，那些被罪受压制所捆绑的人，使他们得以释放，使他们得以自由， 使那些属灵的眼睛被遮蔽了，得以看见福音的大能，得到这个属天的自由，得到基督的福音。所以主耶稣他就是那个预言要来的弥赛亚啊，他来就是要传扬大好的福音，而且还要成就这个大好的福音。所以我们看到路加福音，耶稣对他们说，而且耶稣在对他们说，今天这个经啊，就是神的话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就说你们今天听到了最有福分的神的话，福音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也就是主耶稣把最好的福音带给了他家乡的父老乡亲，他们听见了，他们亲眼看见了，听见了耶稣所传讲的，看见了耶稣所行的，所彰显的智慧。可是耶稣的父老乡亲是怎么回应的呢？啊，他们是怎么回应的呢？圣经在第三节告诉我们说，这不是那木匠吗？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的妹妹不也在我们当中吗？然后什么呢？他们就厌弃他，厌弃他。原文就是因他而跌倒。我们说会堂里的人，拿撒勒人啊，这个耶稣的父老乡亲，对耶稣的认识，对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呢？那不是木匠吗？他们看待耶稣是按着他的职业来对待他啊，他们看待人是按着人的职业来对待。我们知道木匠在那个时代啊，在耶稣那个时代，在以色列民中是一种最为卑贱的啊这个职业，就是一种最为卑贱的手工制作业啊。他是木匠，因为耶稣是木匠的儿子啊。我们知道在古代以色列，人们都要学一种手艺，不管你做什么都要学一门养生的手艺。那耶稣的父亲约瑟就是木匠，所以耶稣就跟着学习木匠啊。这是一个啊这个继承传统的家庭的这个维持生计的工作。我们知道约瑟和玛利亚都是非常贫穷的家庭，那么这些人他们看待说，这不是那个木匠吗？啊，他的弟弟啊，他的哥哥，他的弟弟们妹妹不都在我们当中吗？啊，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所以我们看到说，接下来他们是以一种不屑的眼光啊，来论述耶稣的出身的家史。虽然我们知道耶稣是圣灵感孕啊，是玛利亚所生的头生的儿子啊，以后玛利亚又跟约瑟生，圣经告诉我们又生了很多的孩子啊，就是耶稣的啊弟弟妹妹，肉身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拿撒勒人，他们虽然听了耶稣在会堂里的教训啊，耶稣的教训他是带着至高的权柄，耶稣所拥有的智慧，那么耶稣所行的神迹大能，医病赶鬼等，他们都很惊奇。可是他们看待人的方式和态度呢，完全是以那个属世界的、属肉体的眼光来看这位给他们传讲福音的人，给他们传讲福音的弥赛亚和先知。所以他们是一种不屑的态度啊，以世上眼光的态度来看待这位旧约预言的已经到来的弥赛亚。从他们属世的眼光，就是人的地位、身世、贫寒、 富有来判断一个人。在他们看来，耶稣不过是一个那个干粗活的木匠，没有一个受过好的教育的人，他怎么配得在会堂里教训我们呢？拿撒勒人他们不是凭真实的，凭借他们肉眼所看见的，耳朵所听见的，主耶稣所行的什么来回应耶稣，所以他们厌弃耶稣啊，厌弃啊，厌弃就是讨厌弃绝啊，用一种轻蔑的态度，轻蔑的态度拒绝耶稣，还不是一个单纯的拒绝啊，轻蔑他一种态度。圣经告诉我们说，原文就是说厌弃就是跌倒了。为什么跌倒了呢？他们因着耶稣所传讲的福音真理而弃绝这位弥赛亚救赎主，所以他们弃绝厌绝的是什么呢？是真理的主啊，真理的主，真理的主宰，是上帝的儿子，他带来的大好的福音，他们弃绝的是这个。所以第二个，我们来看拿撒勒人厌弃耶稣的根源和耶稣对他们的回应。那么因着他们对弥赛亚救主的弃绝啊，厌弃拒绝，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呢？耶稣在圣经中告诉我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啊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所以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的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所以我们来看拿撒勒人弃绝耶稣的根源这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他们不信耶稣是弥赛亚救赎主啊，厌弃他，拒绝他。拿撒勒人虽然是耶稣的父老乡亲，耶稣和耶稣的家人都是他们非常熟悉的，也是他们认识的，可是他们看待耶稣只是那一个出身低下的、卑微的、贫穷的、没有社会地位的人，无论他教训什么样的真理，无论耶稣有什么属天的智慧，还是耶稣行了只有弥赛亚可以行的神迹奇事，或者弥赛亚施行的怜悯医治，或者让死人复活，都不能改变他们对拿撒勒人耶稣的认知，都不能改变他们对拿撒勒人耶稣的认知，因为他们认识人，判定人只是按着属世界的标准来判定，他们不是按着那个真理的啊，实际彰显出来的认识的那个基督，或者说旧约先知启示的那个基督弥赛亚来认识。所以旧约先知一直预言，到了新约，这位旧约先知预言的弥赛亚已经在他们当中，已经在为他们传讲福音大好的消息，他们的耳朵听到了，眼睛也看见了，可是他们的心里仍然是刚硬，厌弃拒绝耶稣基督这位救赎主。所以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不相信，不信靠拿撒勒人耶稣是那位救赎主，是那位弥赛亚，他们没有真理的信心，信靠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救赎主。那么第二个，他们原本有着更大的特权啊，拿撒勒人原本有着更大的特权，因为拿撒勒人原本啊 他们跟耶稣就是在那里长大的，他们不仅有着特权，有着更大的恩典。耶稣长大的地方，耶稣在那里生活了近30年，所以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啊，光照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比他们更靠近耶稣。所以耶稣在公开侍奉的时候，也不止一次的向他们传扬天国的福音。至少我们今天知道说啊，这是耶稣第二次来到家乡传扬天国的福音，但是他们却偏偏不认识啊，故意不认识，不接纳这位救赎主。第三个方面，就是人心里的罪，抵挡上帝的罪。我们说拿撒勒人他们厌弃拒绝耶稣的根本，就是人心里的罪，抵挡上帝心里刚硬的罪。所以无论耶稣行什么神迹，传扬什么样的真理，给予多大的恩典，他们都不能接受，他们都不能接受，因为他们属灵的眼睛瞎了，他们看见啊，看不见那个属天的事情，他们不认识这位天国的君王就在他们当中，他们仅仅是用那个属肉体的眼睛，属世界的眼睛，属看物质的世界，看这个败坏的世界。最重要的是，这个物质的世界，败坏的世界，把他们心灵的眼睛啊，罪使他们的眼睛瞎了。所以他们看不见真理，不认识真理的主，反而是越加的抵挡啊，拒绝厌弃耶稣。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对他们尽了他当尽的本分，再三的给他们传讲福音，但是他们却仍旧是刚硬抵挡厌弃耶稣。所以耶稣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所传讲的，耶稣所行的，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清楚地启示了他就是那旧约先知预言的那一位最大的先知弥赛亚已经来了。但是他来了，他的这个本地的亲属本家啊，都不尊敬他，反倒是他的本地本家都不尊敬他，拒绝他。那么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呢？耶稣在那里就不得行什么异能啊，耶稣就不在那里行什么异能。这里说耶稣不在拿撒勒行什么异能，不是说耶稣没有行异能的能力，而是指耶稣他行异能行神迹的目的，是要彰显耶稣是弥赛亚救赎主。他带来的福音就是要拯救罪人脱离罪恶死亡啊，他是那个救赎主。主耶稣是要将天国的福音，主耶稣是要将天国的福音神迹啊，天国的福音神迹指向那些真正信心的啊，真正有信心的上帝的儿女，是启示给他们，彰显给他们，而不是那些啊一味的抵挡行啊这个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耶稣不会行神迹给他们。对那些故意抵挡刚硬不信的人啊，耶稣即便是耶稣再行异能再行神迹，他们仍旧是不相信。所以耶稣基督对他们自己家乡的人啊这样的不信感到惊奇。那么福音书在这里也给我们预示了， 在耶稣未来的福音事工中，以色列人对耶稣的态度，就是他们越来越不信他，越来越气绝耶稣，以致最后把他钉上了十字架。那么最后我们来看，拿撒勒人厌弃耶稣对我们今天教会的教训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在瘟疫中，世人对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回应是什么？主耶稣早期公开的侍奉主要是集中在加利利地区，那么主耶稣医病赶鬼，呼召罪人悔改，传扬天国的福音啊，所以主耶稣的名声在加利利地区就传遍了，也包括拿撒勒耶稣的家乡。那么对观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回到他的家乡，再次的传扬天国的福音。主耶稣的本乡啊，本家亲属拿撒勒人却厌弃耶稣，所以他们厌弃耶稣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着他们内心的罪恶黑暗，因着罪人对上帝的抵挡，对真理的弃绝。所以他们仍旧愿意生活在他们的黑暗中，仍旧抵挡那个亲自来到他们当中的弥赛亚救赎主。所以拿撒勒人即便是他们领受了巨大的恩典，他们听到了耶稣的作为，看见了耶稣所行的大能，见证了耶稣啊，看见了耶稣所的这个属天的智慧，他们惊奇耶稣所传讲的天国的福音，可是他们仍旧一味的抵挡啊，不认识，故意的不认识这一位天国的君王弥赛亚，甚至他们还要杀害他。所以我们在路加福音中看到说，他们想把他推向悬崖，杀害他。所以拿撒勒人他们是用属世界的眼睛来看待判断一切的事情，是按着人的地位出身贫穷和富有是他们衡量的标准。归根结底，他们就是那种不认识神、不相信福音、不信靠耶稣为救赎主的人。他们寻求的只是那个身体上啊、肉体上的疾病得到医治啊、得到那个属世界的好处。拿撒勒人厌弃耶稣的故事启示我们，无论是任何一个时代啊、任何一个时代，当人类犯罪以后，因着罪恶的深重，都是一个不信的时代，不信靠的时代，是一个抵挡上帝、抵挡真理、抵挡福音、拒绝耶稣为救主的时代，一直持续到今天。啊，过去是这样，今天仍旧是这样。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像一把两刃的利剑，所以对耶稣基督是谁，或者说耶稣基督福音的认知，就是将属世界的国和天国划分开来，也将所有的人都分成两大类，要么是属撒旦权势下的国度的人，要么是属基督的子民啊，上帝的子民，只有这两种人，没有其他的。所以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面前都要回应啊，在耶稣基督面前，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面前都要做出回应。那么一类的回应就是不相信、不信靠、弃绝、拒绝。那么另外一种就是相信、信靠啊，感恩恩典啊，领受的回应啊，就是一种感恩对恩典救恩的回应。 我们说第一类的回应啊，就是说不信靠、不相信、拒绝的回应中，大概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我们把它称为暂时性的回应，暂时性的相信啊，暂时性的、一时性的，看到或者看到基督在历史中的作为，或者因为某些事情，哎，一时性的相信，但是他们没有根基，没有信靠的信心啊，就是我们之前讲的撒种的比喻。那么另外一种人，我们也看到在基督的福音事工中，另外一种叫神迹性的相信啊，神迹性的相信，看着，因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相信的是神迹，是疾病被医治、肉体得饱足的这种相信，那个背后相信的不是那位主，相信的是神迹。那么第三一种就是完全的不信靠、不相信、拒绝，所以只有这三种。就如马太福音12章38到39节啊，我们知道就像前面他们一直在抵挡耶稣，之后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来试探耶稣，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给我们显个神迹看。那么耶稣怎么回答呢？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无论怎样，这三种三类都是没有真正信靠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没有认识、没有信靠耶稣基督是救主的信心啊，是没有信靠、没有信靠的信心、没有救恩的信心，而只有一种，对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真实的回应啊，用心灵和诚实的回应，就是救恩的信心，救恩的信心。那么这一种信心，就是对主耶稣基督救赎恩典的全然信靠的信心，是对弥赛亚耶稣基督和福音的真实的回应。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救恩的信心临到那些被上帝所拣选的上帝的儿女的身上，只有这样一种得救的信心。圣经启示我们，在末后的日子啊，瘟疫、饥荒、战争是越来越多，而且是越来越贫乏、越来越强。就如那个临惨的妇人，就像今天瘟疫肆虐横行全球各个国家，死亡、患难威胁着全地的每一个人，在生和死这样的分水岭上，在救赎和灭亡的这个分割点，在天国和地狱的这个分界线上，在永生和永行的审判台前，唯有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啊，唯有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唯一拯救和审判的标准啊，是唯一拯救和审判的标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福音朋友，今天上帝给了你恩典的机会，你对耶稣基督信靠的信心是什么呢？是不信呢？还是在危难中暂时的信心呢？或是医病得饱足看神迹的信心呢？你还是像拿撒勒人一样厌弃耶稣的信心呢？或是你要来认罪悔改， 全然信靠耶稣是你救赎主的信心呢？那么对已经信靠救赎耶稣基督是生命主宰的基督徒来说，瘟疫、患难、生与死，它都不能改变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啊，属于永生上帝啊这个身份和地位，属于上帝啊永生上帝儿女的这个身份和地位。就是无论是瘟疫、患难啊、生与死，它都不能够改变我们是属上帝儿女的这个身份和地位，它更不能改变或者夺去我们永恒的救恩。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无论是患难或是在受苦中啊，在瘟疫中、灾祸中、逼迫中，都有着永恒复活的盼望啊，都有着永恒复活的盼望。我们知道在1625年到1636年在英国发生的黑死病，当时鼠疫啊在两次在伦敦啊英国的伦敦大流行爆发。那个时候的清教徒啊牧师，有一位清教徒牧师，著名的牧师叫威廉啊克拉索啊威廉克拉索。那么他在写到一个叫伦敦啊为伦敦罪恶的这个哀歌中啊为伦敦这个罪恶的哀歌中见证说，他说当黑死病在瘟疫啊在伦敦大流行的时候，那么为了防止这个瘟疫的感染，所以大家也跟我们今天一样不得不隔离在家中啊，保护更多的生命。所以这个时候一些健康的人也不能出来修缮教堂，因为他们的教堂可能需要很多的修缮，很破旧。人们也不能够来参加公共的祷告和主日的敬拜。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清教徒的时代，他们的那个生活真正的都是完全是围绕着信仰，围绕着教会的啊，无论在什么环境中啊，都是以教会为中心。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新英格兰地区啊 New England 都是先以教会建立教会，然后以教会为中心来分散开来。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家里面隔离，大家都待在家里，谦卑的啊，圣洁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啊，默想亲近神。所以他说我们特别是在我们这个郊区的地方，成千的家庭他们这时候不能买到上帝的书啊，就是指圣经，不像我们今天啊随便都有圣经。所以呢他就不得不啊到公共的场所去举行啊对上帝话语的这个默想，带领公共的认罪啊和公共的祷告啊。所以他不，因为大家不能做到，所以他必须得这样做。他也讲到特别是在瘟疫蔓延的这些天呢，他每一个小时啊每一个小时都要走向死荫的幽谷啊，都要走到外面，走向死荫的幽谷去做什么呢？每一天他要掩埋40具的尸体，有的天是50具，有的天是60具。所以他说到目前为止已经掩埋了2000多具尸体。他说每一天我首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这些难处完全的倾倒在上帝面前，不仅是为我自己，还有在我这个贫穷的大教堂里几千个生病的灵魂啊。所以最后呢，他 他要为自己和他们以圣洁感恩的祭向上帝献上祷告，还要提供他们一些属灵的喂养。那么这个期间，上帝用他大能的手保全了他和这个城市中的牧者。他说这些都不是人的帮助期盼所能做到的啊，上帝是用他自己的大能的手。即便是在瘟疫最危险的时刻，我每天还得继续走到外面去侍奉，是上帝用他奇妙的全能的爱支持我们。如果这个时候上帝拿去我们的生命，卸去我们的负担和职责，那是好的无比啊！这是我家的啊，因为他已经救赎了我们。所以他说，即便是上帝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离开，卸下我们这些负担和职责，也是好的无比。就像保罗讲的啊，因为他说我们已经被救赎了。所以弟兄姊妹想想看，这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离开的时候，因为我们已经被救赎了，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然而他却用圣洁的天使用这样的方式保护我们一直前进，使得我们经历在诗篇中像我们承诺的一样啊。他在这里引用了诗篇91篇啊第七节，就是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祸却不临近你。他说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更多的人，不是千人扑倒在你的旁边，而是10000人扑倒在你的旁边，20000人扑倒在你的右边。他说只有上帝知道什么时候瘟疫会过去，但对我们来说可以确定的是，上帝在一开始就一直与我们同在。他们确信的是上帝在一开始就一直与他们同在，这就是上帝伟大的作为。他说此时如果我们只是静坐忍耐等待瘟疫过去，而没有去服侍我们的弟兄，如果我们没有尽到我们当尽的责任，那么那些未出生的后代，他们就不能够来敬拜赞美上帝。那些近前的子民会指责我们，上帝的教会也会指责我们，谴责我们，我们的良心也会谴责我们，上帝当然也要追责我们。弟兄姊妹，当瘟疫来到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基督徒也在其中，但是他们有真实的盼望。基督徒的盼望是和环境没有关系的啊，我们的盼望是和环境没有关系的。无论是怎样的环境，瘟疫也好，灾祸患难啊，都不能改变他们已经被救赎主救赎了的现实啊！他们已经被救赎主拯救了，他们已经有了永恒的救恩，他们得到的永恒的救恩是他们永恒的主宰耶稣给他们实现的，是他承诺给他们的，是他赋予给他们的。赋予给他们真实的盼望，永恒的盼望，这不是出于他们自己，而是出于那一位真实的信实的，他已经经过了那个最大的瘟疫患难死亡，而最后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在十字架上得胜的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那一位死而复活大能的主，他已经战胜了死亡、 瘟疫、罪恶。所以还有什么比这一切更可怕呢？没有，绝对没有。基督信仰的盼望不仅是历史的，也是真实的。啊，它不仅是历史的，也是真实的。那么这一真实的盼望，它不是一个过去时，也不是不仅仅是那个将来时。基督信仰的盼望就像希腊文的那个动词时态的现在时，指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不断的一直到永远。所以说基督信仰的盼望，它是过去、今天和将来永远的盼望。那么这样的盼望和信心不是建立在那个暂时的啊得好处的信心之上，也不是建立在那个只看神迹的信心之上，更不是建立在那个厌弃拿撒勒啊厌弃耶稣的拿撒勒人的信心之上，或者那个不信的信心之上，而唯独建立在耶稣基督救恩的恩典的信心之上。只有建立在耶稣基督恩典救恩的信心上，就是唯独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跟随主耶稣要走的道路，就是主耶稣要走的受苦受难，通向哥哥他十字架的道路，是经过死亡通向新天新地复活荣耀的天国道路。这是主耶稣走的道路，这也是他的门徒走的道路，当然也是今天你我要走的道路。上帝他没有承诺，也没有免除上帝的儿女不必经历苦难、患难甚至逼迫。上帝没有承诺，也没有免除我们不经历苦难、患难、逼迫。但是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已经代替了我们经历了人类最大的苦难、患难、逼迫和死亡，他代替我们经历了这一切，而且他得胜了、复活了。那么他复活了，那么与耶稣基督联合的人就有了复活荣耀的盼望，有了复活的确据和信心。今天特别是在瘟疫蔓延肆虐的日子啊，恰恰是给上帝的儿女的特权，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特权啊，弟兄姊妹想想看，这是给我们的一个特权。就如我们比拿撒勒人更有福，上帝不仅没有遗弃我们，没有因为我们的罪而厌弃我们，反而特别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经历上帝的信实，经历上帝的恩典。上帝更加赋予每一个属神的儿女使命啊，所以上帝不光是让我们经历这些，而且上帝还赋予我们使命。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瘟疫的时代来为主传扬天国的福音，来祷告祈求上帝国度的降临，将患难中的同胞、死因幽谷的人带向耶稣基督永恒救恩的盼望当中，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所以这也是我们的职责。否则就像威廉姆牧师所讲的，如果我们没有在上帝的面前尽我们当尽的责任，那些失去生命还没有出生的后代，他们不能够来赞美敬拜上帝，上帝的子民和上帝的教会 要来谴责我们，上帝当然也要追究我们的责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在瘟疫患难的时期，我们要更加的警醒守望，靠近主，来竭力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来见证复活主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复活的盼望和荣耀。这是我们要尽的责任。所以最后，愿上帝的恩典常与弟兄姊妹同在，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阿们。我们来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丰盛的救恩，因为这一切都是用你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成就的，也是用耶稣基督用宝血所立的新约承诺给我们赐给我们的，不是靠着我们的恩典，也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靠着我们的作为得来的，而是唯独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赐给我们的。主，在这个瘟疫患难的时刻，在很多人失去生命的时刻，主，我们实在是祈求你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每一个气息，每一口的气息，都是你恩典的看守和护理，也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真实的来跟随你，爱你，见证你，来尽我们当尽的责任。主，我们祈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保守你的儿女，保守你自己的教会，让你得到至高的荣耀和颂赞。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